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自从中东战火爆发以来，我们频道一直在提醒听众留意各种经济信号，石油危机、通膨升温、私募信贷危机、股市泡沫。你能不能跟大家说说我们为什么这几周一直围绕着这些主题在讨论？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今天这集就是要开诚布公地说清楚我们的意图。我们不是在贩卖恐慌，也没有要让你感到不安。我们说这些是因为这些信号真实的存在，而且我们观察到一个让我们很在意的现象，很多听众看到了这些信号，但选择了略过，继续往前走，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
略过是因为感觉这些事情离自己太远，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跟我们上一集说过的那套人性机制直接相关。人在繁荣的环境里，风险偏好会不知不觉地往上飘，市场还在涨，账户还在增值，这个时候警告听起来就像是在唱衰。更关键的是，周围所有人都在继续往前走，你一个人停下来反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冒出是不是我想太多了的自我怀疑。大脑最自然的选择就是略过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信号，继续跟着大家走。
这就是从众的神经机制在运作。跟群体一致的时候，大脑启动的是奖赏回路；跟群体不同的时候，启动的是杏仁核，也就是主管恐惧的部位。信号就算摆在眼前，大脑也可以选择不把它当回事。
对，而且这不是软弱，这是几十万年演化出来的神经回路，只是在金融市场上它把你变成了泡沫的燃料。所以我们做这些节目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帮你在所有人都在往前冲的时候多一秒钟的清醒。财富有道从来不是在预测市场哪一天会崩，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做的是把我们诚实观察到的信号说出来，让你自己来判断。
师兄，在你说信号之前，我想多问一句，我们做节目查一手资料，听众看到的是结论，但背后花了多少时间？
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我想让听众知道我们说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出处。我们在做每一集节目之前都会独立核查数字和来源，确认可靠之后才上节目。这不是因为我们想装专业，而是因为在这个充斥着夸张标题和片面资讯的环境里，诚实的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说到信号被人略过，我觉得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些信号分散在不同的集数里，听众可能看了每一集，但没有把它们连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你说到重点了，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做这集的原因之一，把我们这几个月做的集数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来说，让听众看到他们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情。每一个信号单独看可能觉得哦知道了，然后继续滑下一个影片，但这几个信号加在一起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我把它分成四个层面来说，
我洗耳恭听。
在说信号之前，我想先讲一件我在意的事。很多人在看财经内容的时候倾向于找那种告诉你应该买什么的节目，但财富有道做的事情不太一样，我们希望先帮你把图景看清楚，然后让你自己做决定。看清楚之后你可能跟我们的判断不一样，那完全没问题，但如果连图景都没有看见，那就很难做出有意思的选择了。
这是一种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逻辑。我们不是要替你做决定，而是确保你有足够的资讯来做自己的决定。而且我们说过，财富有道的听众是我们所说的超前部署者，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才反应的人。
对，超前部署的意义不在于你能精准预测未来，而在于你在不确定性升高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一个更有弹性的位置。好，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能源供应的结构性冲击。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影响的不只是油价本身，全球大约两成的石油供应必须从这条水道通过，一旦受阻，原油涨，化肥原料跟着涨，农业生产成本走高，食品贵了，跨洋运费也膨胀了，这条骨牌一推，通膨压力就会再度升温。通膨升温，央行就降不了息，降不了息，所有靠便宜资金撑着的资产就继续承压，长期债券、高估值股票、私募项目全部跑不掉。
而且台湾超过九成的能源靠进口，这个传递链不是别人的事，它最终会落在我们每个人的电费账单和超支收据上，这是全球传导本地落地的冲击。
第二个层面是流动性的裂缝。我们做了一集关于私募信贷赎回危机的节目，贝林斯、凯雷、蓝猫头鹰这些顶级机构一个季度里收到的赎回申请全部超过了各自的季度上限， 大量投资者的钱被锁在门后出不来，不是因为基金亏损，是因为门锁上了。而且大多数投资人在买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有这个风险。
你以为退路在那里，但在你最需要现金的那一刻，退路是锁上的。这和银行挤兑的逻辑一样，平常看起来完全没问题，一旦多人同时要取钱，系统就撑不住了。更可怕的是，这类产品通常以稳健、高收益、淡流动性包装，让普通投资人很难识别出背后的风险。
所以我们特别花了一整集来说这个问题，目的就是让听众在看到这类产品的时候知道要问什么问题。
是哪三个问题？
赎回上限是多少？最快多久能拿到钱？跟你一起坐这辆车的是机构投资人还是一般散户？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比任何年化报酬率都更重要，也更能揭示这个产品在压力情况下真正的样子。
好，第三个层面呢？
第三个层面是主流金融机构的公开警告。戴蒙那封48页的股东信用战争驱动四个字定义了今年的格局。他说通膨是派对上的臭鼬，这东西不会直接压垮派对，但让整个场子气氛都变了，所有人都闻到了却又赶不走。他说利率是重力，把所有资产往下拽，一旦情绪反转，市场会快速引发大规模逃向现金的连锁效应。他还警告私募信贷市场的透明度不足，信贷标准已经普遍放松。
这话从一个管着将近4万亿美元的人嘴里说出来，是正式股东信里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不是末日论者在角落里自言自语。而且他同时也提到了好消息， AI 资本支出去监管带来的信心财政刺激。他不是在说世界末日，他是在说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存在，而这种时候恰恰最容易让人掉以轻心。
戴蒙的警告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他不是全面悲观，他是说在乐观的表面之下有几条很严重的裂缝，好消息让你放松警惕，坏消息在暗地里积累，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已经错过了调整的窗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特别需要说清楚，不是要你恐慌，而是要你在还有时间的时候把自己的财富配置想清楚，
在还有选择的时候做决定，比被逼到没有选择才开始行动要从容太多了。
第四个层面是财政结构的持续恶化。美国联邦政府的年度利息支出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反超了整个国防预算，政府财政空间收窄，未来应对危机时能动用的子弹越来越少，但面对的不确定性却越来越多。这四个层面加在一起指向的是一个底层的结构性脆弱，而且越是这种慢慢积累的脆弱越容易被人忽视，直到它以最剧烈的方式突然释放出来。
而且这四个信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他们都在说流动性的问题。能源冲击影响企业现金流，私募信贷锁住了投资人的流动性，戴蒙说的逃向现金是市场流动性的问题，财政空间收窄是政府流动性的问题。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当压力来的时候，你的钱能不能在你需要它的地方出现。
完全正确，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建议的出发点。建议分两个层次，而且顺序非常重要，不能颠倒。第一个层次是实体黄金和白银的核心配置，我们频道的建议是把这个层次放在整体资产的9%。当然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同，具体比例请听众自行评估调整，这是方样，不是一刀切的数字。这个配置是应对货币体系长期风险的基础仓位，是你财富急救包最根本的那一块。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对这个原理应该很熟悉，这里不重复讲，它解决的是长期问题，让你的财富有一个不依赖任何人、信用、不需要任何系统正常运作才能存在的锚。但光有这个还不够，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长期的货币风险，还有短期的市场波动和流动性冲击需要另一层保护。
这就进入到第二个层次，防卫型策略。
对，防卫型策略就是在核心仓位之外，把相当比例的资产以现金的形式放在场外，暂时不急着进场，静静等待。这个策略最著名的执行者是巴菲特，他现在手上持有的现金部位是伯克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过330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公司资产的约30%。一个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把30%的资产放成现金不动，这件事值得每一个人认真思考。
很多人可能会问，那么多现金放着不动不是很可惜吗？连通膨都跑不赢吧。
这是防卫型策略最常被误解的地方。巴菲特持有这么多现金不是因为找不到投资标的， 而是因为他认为现在几乎所有东西都定价过高，在高估值环境里强行进场，风险报酬比根本不划算。他宁愿让现金被通膨行为侵蚀，也不愿意在顶部把子弹全打出去，然后崩溃的时候无牌可出。他说过他不怕错过机会，他怕的是在最需要现金的时候手上没有现金。
巴菲特有过去成功的例子吗？我记得他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被很多人嘲笑说他老了不懂科技。
对，那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之一。1999年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最疯狂的时候，他始终不肯买那些飙涨的科技股，坚持持有大量现金和他能看懂的传统企业，被很多人嘲笑说跟不上时代。然后2000年泡沫破了，那斯达克跌了将近80%，大家才发现他不是不懂，是他懂得太清楚了。2007到2008年他又在市场最乐观的时候增持现金部位，然后在海啸最深的时候以非常优厚的条件买进了别人迫切需要现金和愿意让步的资产。这两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当别人需要你的现金的时候，你的谈判筹码最大，而你能做到这一点，前提是你在繁荣的时候没有把子弹全部打出去。
所以防卫型持现不是被动等待，而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在危机里有能力出手的位置，危机到来的那一刻往往也是最好的买点。但如果你已经满仓，你只能眼睁睁看着。
说得好，那防卫型现金具体指什么？最基本的是银行活期存款，安全、流动性高，需要的时候马上拿得到。货币市场基金或短期定存也可以，只要确保到期够短，需要的时候真的拿得到就行。原则只有一个，确保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真的在那里。这和私募信贷形成鲜明对比，防卫型现金就是要确保在所有人的退路都失灵的时候，你的退路还在。
整体的框架就是第一层实体黄金和白银抵御货币体系的长期风险，第二层防卫型现金应对短期动荡保留进攻能力，两个层次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财富急救包。时钟，很多听众可能还会问一个实际的问题，那现金放着的要等到什么信号出现才知道是时候把这些打出去了？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答案，每个人的财务状况和目标都不同，但有几个方向可以参考。估值回到历史合理区间的时候，信用市场出现恐慌，优质资产出现了你真正看得懂的低价机会，更重要的是机会到来的时候，你的钱要真的在你手上，而不是被锁在某个出不来的产品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建议的核心，超前部署让你永远都还有选择。
说得好，机会永远在那里，但有没有能力抓住取决于你事先有没有做好准备。
你说得很好，今天说这些不是叫你清仓逃跑，也不是在预测市场某一天一定会崩，我们说的是在不确定性明显提高的环境里，谨慎是一种智慧，不是一种失败。很多人把谨慎等同于放弃机会，其实完全相反，谨慎是为了让你在最关键的时刻依然有牌可以出。我最后还想补充一点，财富急救包这个概念不是让你在危机里幸存，而是让你在危机里依然有能力做出主动的选择。幸存和主动选择是两回事，中间的差距就是你现在愿意花多少心思去超前部署。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